生命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六章啊，是摩西他在生命记里头从十二章到这个二十六章讲律法的最后的一个结束。那在二十六章它大致上可分为啊两大段啊两件事情，也就是说它从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啊，它是交代啊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得到了神所赐给他们应许为业的这个地，而从地上啊有收成，收了这个出熟的土产的时候，那他们要把这个出熟的农产啊带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啊。那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它是从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它是谈到以后的每三年啊，每三年就是十分取一的这个神所规定的这个律法，也就是啊，他每三年的末一年要把土产所收的然后特别的把它积留十分之一，那这积留的十分之一是要给与他们同住的这一些利未人寄居孤儿寡妇啊，使他们能够吃得饱足啊。那这是这个整个生命记二十六章摩西他所吩咐的啊最后的两件重要的事情。那从十六节到这个十九节呢，如果以文体看来的话啊，它可作为是二十七章的一个开头啊，它的那一个讲的格式啊，他一直在强调说今天那我对你们说的这些吩咐你们要遵守。那这个十六到十九如果把它接续到啊二十七章啊，它也可以作为说是一个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引言啊。那我们现在啊就先来看这个第一段它所描述的这一些啊，到底它所侧重的是什么。既然神已经赐给他们这个迦南地，那他们当他们得到地业之后，那在迦南地上农耕，有了这个农产品的收成的时候啊，那神透过摩西叫他们要把出熟的这一些各种的土产要取一些来，然后把它盛在筐子，往亚威尼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那这也是整个生命记这个谈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跟这个献祭有关的最后一次啊。那如果说跟这个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叫他们去而做这一种献祭有关的，那这个算起来应该是第十二次啊，也是最后一次。那这边啊，他所谈到的这个带去的礼物啊，他交代的反而是比较少啊，他只大略的说这个各种的出手的土产你取了些，然后把它盛在筐子去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然后去见当时的这个做祭司的。那重要的啊，是他要在祭司的面前所做的这一些宣认啊。那他所做的这一个宣认的话，在第二段他也是同样的注重啊。那我们就看啊，这个他所注重的这个宣认的内容是什么。他第一啊，他是要向亚威尼的神来明认说，我已来到亚威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给我们的地啊，这一种动作他是来宣告，明白的宣告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神他曾经启示要应许给我们祖先的这块地了，那这个也等于承认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已经照着他的一个应许他的诺言，他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一些子孙带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那他底下说，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亚威你神的坛前，然后第五节他又继续要宣认说，我祖原是一个将往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人口稀少，在那里又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那他第二段的这种宣认要叫他们去回溯当时亚伯拉罕他从这个蒙召以后，他从他的这个本来户族的这个居住的地方乌尔出来，那这边说的这个是他们本来是叫做亚兰人。那因为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他的侄儿罗德那人数本来是稀少的，那中间的这个过程他把它简略了，他的这种描述下到埃及寄居，下到埃及寄居这是已经到了这个雅各的这个时代那雅各带领属他的人，圣经上说大略的有70个人下埃及，那他们在那边神赐福给他们，他们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那底下是谈到埃及人因着嫉妒害怕，所以就苦害将苦工来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做苦工，让他们对于生活没有盼望用这种很重的这种生活体力上的一种折磨来耗损他们，甚至到最后他们还下了一个要杀男婴的这种命令。那他在这边说，于是我们哀求亚威我们列祖的神，那亚威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和欺压，那神就用他伸出的膀臂和大能的手并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那这一个是回溯到神如何在出埃及记所记的用十大灾殃来击打埃及和他们的众神明，然后透过摩西亚伦把以色列男丁60万人那妇女跟这些小孩不计算在内就把他们以一种战胜的航母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第九节说，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那把整个神从拣选亚伯拉罕那到他们到埃及寄居，最后神又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领出来，又带领他们经过这种旷野40年的试验，那今天他们已经得到了神所要赐给他们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并且他们借着这个土地的耕种有了这个农产的收获，所以他们要把出手的把它带到神选择立为他们的地方来建做祭司的，那一方面呈现礼物，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来做这个宣告。那这个宣告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让以色列人不要忘了他们今天有了土地有了农产，那就不要忘了他们是怎样的蒙恩那他们怎样的在埃及地受 受到这样的苦难啊，那让他们在一个安逸平安的环境生活当中，不要去忘记了神以前啊怎样来拯救他们啊，这是这个第一段啊，他会一直在强调宣告的内容。所以他第十节说，亚威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亚威你神面前，向亚威你神下拜。好，那这个等于说承认神是他们的神，好，那承认亚威是拯救他们的神，神是信实公义，那神已经照他的应许完全的来实现了。那今天他们奉献礼物，那拜伏在亚威神的面前，啊，那这等于是啊，做以色列人做神子民的一个本分啊，也是他们应该做的。那十一节说，你和利未人并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亚威你神所赐你和你家里的一切福分欢乐。好，那这样的神他得到了他的尊荣，那神得到尊荣，神也不忘记人能透过来服侍他，让神跟人之间可以和谐，人跟人之间也可以和谐，而且人也因着来敬拜服侍神而得到应有的这个福分跟欢乐。啊，这是他的第一段啊，他的一个强调点。那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第二段啊，他是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的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那这一条的诫命的由来啊，它是在生命记的十四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啊，那边就已经啊吩咐过了。那现在生命记的二十六章只不过是摩西他再次的把它提出来啊，来做一个强调，来做一个提醒。那么每三年的这个收了土产之后，就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好，那同样的，他在这边他所侧重的也是这个宣认的内容。十三节强调说，你又在亚威你神面前，哦，亚威你神面前。那第一段他有谈到说，神选择利未他名的居所建祭司，哦，然后啊，再把礼物放到神的坛前。那最后说啊，你要在亚威你神面前向亚威你的神下拜啊。那这边他说，你又要在亚威你神面前说哦，所以他这个参照第一段的说法的话，那这应该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啊。神的面前，所谓的神的面前，应该就是跟第一段是一样的啊。那宣告的内容啊，也是跟第一段哦，同样是强调这种宣告的内容。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诫命。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啊。那这里所说的照你所吩咐我的，应该就是指生命记十四章啊二八二九那边所规定的。那十四节啊，他说他三个时候啊，他没有动用这个十分之一之物啊。中文说，我手伤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啊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使人送去 啊，那如果这三件事情的话，那最主要的它还是跟这个迦南的异教崇拜有关，啊，因为它所强调的照着神的这个吩咐，那神所吩咐的礼物是要奉到亚威的面前，奉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奉到亚威所立为啊做祭司的面前。啊，那这个所伤这个字啊，它在希伯来文啊，它如果说它最主要它有两种含义啊，一种是说因人处在这种围困的时候而生的恶念，也就是说人在一种危险啊困顿的环境里头而产生一种啊不好的那一种念头啊。那第二种的意思是说因着虚空而拜偶像啊，它这个字有这个意义。那中文把它翻作手伤啊，让我们会误以为说啊是这个家人啊，因为手伤的按中文的意思就是家人的死亡啊。那其实他在这边应该不是这个含义，而是说啊不洁净的时候啊也没有拿出来。那所谓的这个洁净与不洁净，那应该是按着利未记啊从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所规范的啊，什么叫洁净或者不洁啊，那是要按照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所规定的。又没有为死人送去，那这个死人啊一般来讲的话，他们是说迦南的那个神明巴利啊，他们迦南人拜巴利，那他们的神明是一年会死一次，然后他们的神明一年又会复活，也就是啊年年的死年年的复活，就如同四季的变换一样啊，冬天的那一种萧瑟，那到了春天又会生气盎然啊。所以就这个犹太人的观点，有时候他们称这个巴利啊，他们会用一种贬义的说法，他们就不把它啊，因为巴利的这个意思是我的族啊，他不用这个，他反而用死啊死人这个字来代替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神会一年会死了，然后又会复活。那这边啊所强调的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照着神的规定，他们是侍奉亚威真神的，他们不是效法迦南人啊，他们去侍奉敬拜那一个啊所谓会死而复生的这个巴利啊。所以他在这边说到这三件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啊因着这一种处在危险啊困厄的时候，他就产生那一种不好的念头啊。那这一个神所吩咐的十分之一是要让寄居的孤儿寡妇啊都能够吃得饱足，这是一种喜乐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他在一种痛苦的时候，当他在一种绝望的时候啊，他遭受到困苦，他没有吃这个圣物啊，因为这个圣物是为了要让这些弱势的跟利未人他们能够饱足，能够欢乐的啊。那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因为奉到神面前的这个礼物，那个人他一定是要是洁净的啊，因为人如果不洁啊，他是不能够来就近神的这个圣所的。那没有为死人送去，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要献给神的礼物拿去献给迦南的这个鬼魔巴利啊。那这个死人这个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参考诗篇106篇的啊28节啊，那边中文是把它翻作死神 啊，那小字是死人啊，那个死啊跟这个字是一样，那它的那个记事的内容啊，那跟这里啊应该是那个所说的背景啊应该是一样的啊，他说他没有去啊记事这个不论是死神或者死人啊，那都是在强调啊他们是侍奉亚威的。好，那摩西他把他们得地以后的这两件重要的事情，有了土地可以收获土产，那收获的土产啊，出手的本来就是归给神的，好，那这一个带到神的面前，那做宣认的啊，这个宣认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不要忘了神如何拯救他们啊，不要忘了他们在埃及的受欺压困苦的那种生活，那也不要忘了啊，神今天已经照了他的信实领他们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了，那以后的耕种每三年啊，照着生命记十四章的每逢三年的这个末一年，那收了土产之后要把土产的十分之一啊，他强调的是土产啊，他不去强调那一个牛羊这些生物啊，这些牲畜，他强调的是透过土地的生产的这些土产，那这也是表明说啊，本来这个土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啊，那十分之一之物把它取了来啊，那照着他所宣认的不啊保持圣洁，那他就是要把它遗留下来，要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一同来享用，一同在神的面前来欢乐啊，那他们也没有把这一些土产之物去侍奉啊异邦的这个鬼魔啊，这是他第二段他所宣认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啊，他所强调的说，亚威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十七节说，你今日认亚威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听从他的话，亚威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啊，这个是两相相对的，神的应许，人的应许啊，那么人应许要去遵行神的道，那么神就照着他的应许来认你做他的子民，也让你能够来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啊，这是相辅相成的，人要去遵守，那么神就赐给你啊这个力量让你能够去遵守啊，不是说啊单单的说啊神啊你让我能够遵守，那你的心如果没有坚定的说啊要向神来应许说要来听从遵行，那么啊，这两者的关系是缺一不可的。那底下他就谈到了神的另一个应许啊，要使你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啊。他在这边又再次的强调，做亚威圣洁的民。所以神他如何来使以色列人来成为圣洁，当然就是照着神透过摩西所教导他们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他们来谨守遵行，那这样无论以色列人无论从衣食住行啊，从身体从心灵，他们都能够跟地上的万族来做分别，那么他们就归为神啊，做神宝贵的百姓，那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啊。所以他在最后这里啊，他用三次的这个今日，也就是啊，你要及时的听了，你就是啊，心意坚定要去遵守 那么你向神来宣认，来立定志向，要行在他的路上，那么神他同样的也是及时的来回应你他就如十八节所说的，亚威今日也就说他认你做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二十七章本来二十七章它跟二十八章是一个小段，那它在这边是摩西特别的一个吩咐，那同样的它这种吩咐是关于以后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所要做的事情。那二十七章大略上他交代了三件事情，他的这个三件事情他大概就是说，你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他二十七章他有三次的强调过约旦河他在二节四节跟十二节，那过约旦河以后他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那一天他们要立起几块的大石头埋上石灰，把摩西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把它写在这些石头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要在这个以巴路的山上把石头立起来，在那边用没有雕凿的石头为亚威来筑一座石坛，然后在这个坛上来献燔祭跟平安祭。那同样的，他们在那边与神来立约，那在神的面前来吃这个祭物来欢乐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也就是说过了约旦河，那么要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将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分成两队，那有六个支派也就是十二节所说的，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山上为百姓祝福。那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火他利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是这个第三件事情。那当然这个祝福的内容跟咒诅的内容他先讲这个咒诅他从二十七章先讲咒诅然后二十八章他会继续来谈到这个祝福的话。那这三件事情的一个实现的话它记载在约书亚记。那么在这里的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这个今日他同样的在二十七章他这样的不断的一个强调，就如同二十六章的最后的十六节以后所强调的所以他在这个第一节就这样的说谎那第四节也是说照我今日所吩咐的，那第九节你今日成为亚威你神的百姓了，那第十节又再一次的说，你要听从亚威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有四次那跟二十六章的三次合起来这种强调及时的就是现在摩西所说的他们去听遵守，那么神就及时的回应那这样构成了有七次之多。 那第二节的、哦、同样的这个当天、哦、那是指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事情。那以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讲、哦、这个的一个啊实践，它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节到这个第九节啊啊到第八节这一段所说的，在以巴路山上的这个立石头跟竹坛的话，它的一个实现啊，它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渡过约旦河，他们首先是安营在耶利哥城的对面的那一个吉甲、哦、他们先在吉甲那边、哦、为以色列的第二代施行割礼。那以后他们攻打耶利哥城，攻打完之后接着攻打一个小城爱城，那因着、有亚干的这个不遵守神所吩咐的，把当灭之物留了下来，以至于以色列人打了败仗。那之后、神透过这个约书亚把这个罪魁祸首亚干把他揪出来之后，把他除灭了、跟他的这个属亚干的一切除灭了之后，他们才、攻取了爱城。那第八章的时候、他们才来到、这个以巴路山，也就是、照着摩西所说的 这个从四节、到这个最后面的这一些、分成两队，那来说、咒诅跟祝福的话、那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那刚开始他们渡过约旦河，他们在吉甲安营的时候、那照着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他们是从、透过抬约柜的这一些、祭司的脚下，然后从约旦河中拿十二块的石头、拿到这个干地上、立在吉甲，那又把这个陆地上的十二块石头拿到这个约旦河、也就是抬约柜的祭司所踏之处，把它、立在约旦的河中、那这个立石头、这个是、约书亚记第四章、所以他的这个摩西所吩咐的这些事情、他约书亚他是分成两个阶段、因为以巴路山距离这个吉甲它有一段的距离，那他不可能说过约旦河的当天、中文说当天，那这边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在那一个日子、也就是到达了这个以巴路山的时候，那就要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我们看到说啊，分成两队，那说祝福话的它有一个特性啊，它这边的这个六个支派都是这个雅各啊，雅各的两个妻所生的啊，那雅各两个妻所生的利亚生了六个，那拉结生了两个，那应该有八个。那只不过啊，他把这个利亚所生的长子流便跟这个最小的这个啊西布伦啊，他把他摆在这个咒诅的行列啊，所以我们要记的话啊就比较简单啊，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啊、约瑟、便雅悯啊，这六个就是利亚跟拉结所生的。那咒诅的啊，在以巴路的这一些是雅各的两个妾啊，两个妾所生的。那这个就啊，包括了利亚所生的长子跟幼子，还有这个两个妾啊，加德、亚瑟、但和拿火他利。那这六个支派啊，他们要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布咒诅。那他底下所说的这十二个咒诅，他最主要的一个根据，他也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二章 神在西乃山所宣告的这个律例典章，以及加上这个利未记的十八章跟二十章的这个内容。那它的这个原文的排列的话，跟我们中文所说的比较不一样啊。中文说有人制造亚威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好，那原文的话他是多把应该受咒诅他是摆在这个句首，他是说应该受咒诅，然后他底下在谈这个内容。那底下的这个十二个咒诅都是一样的，他的排列都是应该受咒诅，然后底下说怎样怎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受咒诅的。那我们中文是把这个内容先讲，那最后讲说应该受咒诅。那这十二个咒诅它大概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当然如果统合起来，当然这是跟神的一切的诫命律例有关但是如果说十二条来看的话，以编排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第一个咒诅是关于冲击到神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应该受咒诅，就是制造亚威所憎恶的偶像那去雕刻铸造暗中设立这样的人要受咒诅，那百姓要说阿们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的这个第十二个，也就是二十六节，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那这个律法的言语就是神的言语，是神的诫命那统合起来以编辑来看这是跟神有关的，他用首尾两条。那当中的这另外的十条的话，又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对内，对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跟自己有这个婚姻关系血缘关系的我把它称为说是对自己对内的，它有五条。那对别人它也有五条那我们先来看说这个，先来讲说对别人的对别人的第一条它是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使瞎子走岔路的这是第二第三，对寄居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这个必受咒诅这是对外第三。那我们再看这个对外的二十四，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第五个，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这是对外的。那我们再来看说对内的，也就是十六节，牵慢父母的必受咒诅那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个十七节是说咒骂父母的必受这要把他打死那在这个二十一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也是关于对父母的尊重的问题他也是有强调的那这个是对内的这个第一条那第二条说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应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第三条，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因为这个行淫的是在自己的身子内对自己的身体来犯罪保罗说一切的这一些罪除了这个奸淫是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犯罪以外，其他的是对外来犯罪的这是这个对自己第三。那第四的话，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那百姓要说阿们 啊，那第五与岳母行淫的，哦，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那他这个跟淫行有关的这一些，无论是乱伦哦，或者说人跟野兽的这一种淫合，那这样的一种啊，在这边再一次的被提出来。好，如果按照利未记这个十八章跟二十章的一种说法来讲，因为迦南人他们啊，为了他们敬拜他们的鬼魔，啊，他们是极其淫乱的，那他们极其的那一种混乱，啊，所以这边啊，他是把利未记十八章跟二十章的经节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啊，再一次的强调，啊，那这跟淫行有关，啊，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就这个十二条的一个咒诅来讲，啊，他首尾啊谈到了对于神的一切诫命，啊，那对于自己，他谈到了父母，啊，他谈到了父亲的妻子，谈到了啊这个不同父或者不同母的这一个自己的同胞姐妹，啊，那谈到婚姻关系因婚姻而有的这个啊岳母，啊，那他把他变合起来，那总共有五条，啊，那这是啊自己切身啊对内的，啊，那对外的他同样的啊他也列出了五条，啊，这一种挪移地界啊使瞎子走岔路，那对寄居的这一些孤儿寡妇驱往正直，啊，那这个啊都是要受到咒诅的。啊，那对于暗中杀人流无辜人的血啊受贿赂来害人的，那这样也是同样的要受到咒诅的，啊，所以这十二条的这一种咒诅啊他在这边再一次的把它陈明，那也看得出来说这十二条啊除了首尾对于神的，那无论是对于人或者说对于自己，它都牵扯到了这个产业跟生命，啊，那对于自己的这五条来看的话，这也是跟生命产业有关，因为啊，迦南人他们的那一种乱伦淫乱，他们不单单是为了来祭祀他们的那一种鬼神而已，那也是跟他们的一种产业的取得继承是有关的，啊，所以他啊，整个生命记他一直在强调神的律例典章是关乎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也关乎以色列人的生命的一个传承，那也关乎的啊以色列人的那一种名字，也就是名节，啊，那所以他对于啊对外的这五个条例，啊，关于说挪移地界，啊，那这个挪移地界他啊在生命记里头，啊，就已经有强调过了，啊，他在这个十九章十四节那边，啊，就有强调，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也曾经谈到说他挪移地界之后紧接着是作假见证来害人命的，啊，那他在这个对外来讲他也说，啊，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啊，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啊，那生命记十九章那个时候啊，挪移地界我引用这个啊列王记上的这个二十一章啊，关于亚哈跟约洗别这两个啊坏王为了要谋夺拿伯的葡萄园啊，那拿伯为了坚守他祖先所传续给他的这个产业，他就不愿意跟这个亚哈王来做这个产业的兑换，啊，因为亚哈喜欢他的葡萄园，要用别的啊别的地来跟他换，那拿伯他不愿意啊，因为这是他祖先所遗留的。那约洗别啊就买通人啊来作假见证，来啊一种借着诡计来杀害拿伯 夺了他的地业，所以他在最后的这个十二种的咒诅里头，那我们把它做一个粗略的三种的一个剖析，首尾关于神的那五条关于自己的自己和自己的亲属那五条是对外的那这一些把它研究它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跟神所规定的侍奉亚威敬拜侍奉遵守，以便人能够在神所赐的土地上来得到产业，生命得以传承那对于人也要来爱护自己的这一些同胞或者寄居的，让他们也能够在神所赐的这个地上能够照着神的诫命来过活那这个都包含了神所赐的生命跟产业这是在今天的26、27，那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